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凤莲的文章，庆祝513征稿，一家练功，全村受益。我是1999年正月16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述的是我们一家练功，全村受益的故事。一，偷盗打骂盛行的穷棒子村。我们这个村很穷很穷，实在是太穷了，所以人们都叫穷棒子村。因为穷，村里的风气也不好，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家里丢东西了。我家过年买的肉，蒸的粘豆包也有人来偷，到秋收得点粮食放家里也会丢，养的猪鸡鸭鹅也丢。有一年自己种的黄豆玉米被人偷去，老母猪带着猪崽子也被人偷去了。盖房子的房木白天在地里铲地，晚上回家一看房木丢了，狗也没了，我气得直骂。丢房木时我怀疑是邻居偷的，所以对着邻居骂，邻居还要打我，政府不但不帮我，还吓得藏了起来。我心疼房木，有生丈夫的气，认为他偷不来别人的，自己家的东西丢了也不找。我跟别人干仗，他还躲起来当老好人，又气又恨，从此不骂偷我家东西的人，就骂丈夫。因为我家实在困难，五口人九亩地，地还不打粮，交完公粮还剩三分之一，还得交镇统筹、村统筹，筹来筹去一年的收入基本没了，公婆还要养老费。二女儿和儿子是超生，二女儿罚款1800，儿子罚款3500，过年一分钱也没有，什么也不买，大人行可孩子不干，哭着要新衣服。婆婆过年也要钱，丈夫借了100元，年三十给婆婆送去了。婆婆一看开口就骂，管你要100就给100，你怎么不给200呀？真逼到了尽头，急得我眼睛看不清什么，还得治眼睛，越来病越多，颈椎病、气管炎、咳嗽、眼底病，往胳膊上打针，还扎到筋上了，胳膊又疼，活也不能干了，走路又被摩托车把胸撞伤。我本来脾气就不好，不让人，再加上各种疾病的折磨，生活的重担，让我总是心烦得不得了，总好骂人，骂得四邻不安，全村人都骂我，说我坏话，有的当着我丈夫的面就说，打得轻。二，法轮功好得不可思议。我二弟的小舅子是学法轮功的，二弟一家也学，他们劝我学，我虽然没骂他们，但我说的话比骂人还难听。丈夫突然得了胃黏膜脱落，这回我可真害怕了。他病重了，这活谁干呀？治病没钱咋治？实在没办法了，才同意丈夫去学法轮功。我们当地的一位辅导员给丈夫一本转法轮叫他看，并告诉丈夫这是法轮佛法。我丈夫只看了书，动作还没练病就好了。接着又来了几个人教他练功动作，他们播放的练功音乐吸引了我，于是我像做体操一样跟着练了5天。神奇的是，我的那些病全没了，真让人不可思议。这比医院简单，最起码不要钱，不住院，啥也不耽误，真是太好了，好得不可思议。我没什么文化，虽然也识几个字，但看书比较费劲。刚开始时，就是听师父讲法的录音带和练功，起早贪黑的练。一天，顺便翻开丈夫看的那本转法轮，看到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恨丈夫了，用高姿态要求自己，再也不骂丈夫了。三，村书记在大喇叭里喊法轮大法好。我们俩都用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村上要公粮，我们第一个先交， 还多交了四袋，当时的公粮是三角钱一斤，私麦七角钱一斤，村里的人都不交。村书记、会计、村长挨家挨户告诉，到了元旦不交就罚款。好话说了9600，大伙儿都无动于衷，还是不交。最后书记上广播喊，还是法轮大法好，都练法轮功就不用费劲了。好多人问我，为什么第一个交公粮？我就把真善人讲给他们，听过我讲的人就都交了。我家西院邻居管我要两根垄园地，想要扩宽自家院子，方便牛车进入，我就给他两根垄。虽然只是两根垄，这在我们农村可不是小事儿。邻居之间为一墙之地干仗的大有人在。东院盖房，趁我两人不在家，他们找人帮忙来打地基，没经过我俩同意，就要占我家两根垄的园地。来帮忙的人说，等他家人回来商量好再打地基。他家人没有听劝，很多看热闹的人认为我们两口子回来非打仗不可，都在等着看热闹。我俩回来看到院子中间怎么立了四根棍子，邻居看见我俩回来过来说，二哥二嫂，我盖巷屋装粮食，地不够用，我想占你一块地。我俩毫不犹豫地异口同声地说，行，占多少都行。看热闹的人没看成，散了。镇政府的司法人员邢德宗来了，要帮我打官司。我说是我给他家的。邢德宗无语走了。一天邻居问，二嫂怎么听不见你骂人了呢？我说我学法轮功明白了道理，骂人打人损德，骂人多重给人多重的德，打人多重给人多重的德，德是无价之宝，用钱买不来的，德多才有福，所以我再也不骂人了。村里的人都说我变了，都说我学大法变好了。我和邻居和睦相处，东西院的人都到我家来学大法。东院老太太80多岁来学，小两口来学，孙女儿也来学。西院小两口学，老两口虽然不学，但相信大法好。四，村里人说，就练法轮功的做到了。2003年11月份，前院邻居跟我说，有个人要冻死了，你大法管不管？我说，怎么可能呢？政府再不好也不能冻死人呐。他说，王老九才39岁，因媳妇离婚，想不开疯了，哥哥姐姐都不管，村领导也不管。以前王老九他爸当过村长，以权压过人，王老九的大哥、二哥、三哥说打谁就打谁，村里的人谁也不敢惹。他家在村子的大北边盖了两间小土房，东西两边没有邻居，前边离他家300多米远有3户人家。王老九的爸爸没人管，冻死在屋里。王老九的大嫂死了，大哥光棍一人，他三哥也离婚了，无吃无喝跑到政府求生，政府把他送到旅店，给旅店100元钱，他还是没什么吃的，饿死在旅店了。他二哥二嫂信佛，就他家还行，他哥哥姐姐都不敢上他家去，他说火话就不正常了，见谁打谁。现在没有一粒米，没有一口水，没有一根柴，零下30多度，什么人都得冻干了。我家离王老九住得比较远，平时从无往来，但这事儿让我知道了，我不能不管。我听邻居说完，就叫丈夫去小卖店买一箱挂面给老九送去。小卖店店主赵小华说，二叔怎么买这么多面条？丈夫说，给王老九买的。赵小华说，二叔你真好，你做好事我也做，给我本钱就行。丈夫到王老九家，门裂个大缝子，刮进屋里一个大雪包，有锅碗瓢盆，就是没有米面油盐柴火和水，叫王老九醒醒，喊了好几声没有反应。丈夫想起了大法师父，喊师父救救王老九，然后回家拿我家的柴过来给他烧炕煮面条。丈夫煮好面条又喊，王老九醒醒吃面条吧，又趴在王老九的耳边喊，法轮大法好。喊了不知几遍，王老九终于醒了，睁开了眼睛，二哥你怎么来了？接着放声大哭，把他经历的遭遇说了一遍。吃完面条后高喊，法轮大法好。我丈夫给他把炕烧暖，门窗都给钉上塑料布，可没有柴还不行， 天天把我家的柴给他送去，没有水还不行，天天去他三个邻居家给他打水，又给他买了大米、白面、豆油、新暖壶，伺候他三个月。不但王老九感谢，村里的人都感谢。老会计原有说，法轮功做到的，共产党没做到。共产党没给一粒米，没给一口水。信教的说，就练法轮功的做到了，信教的都做不到。还有的说，你两口子要是不信法轮功，可做不到。是呀，我们两口子如果不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帮王老九度过寒冷的冬天，从此老九天天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，没病了，再也没疯过。后来王老九去了他哥哥那里，去年夏天我在街上看见他大哥，他大哥说王老九现在很好，不再疯了。我村六二宝腿截肢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无人伺候，炕上放着电饭锅、电炒锅、米面、水，插着电褥子，没有油，也没有菜，咸菜也没有，拉屎撒尿都在炕上，两间小土房。我听说后眼泪出来了，小小年纪二十多岁就到如此地步，丈夫又开始给廖二宝抱去我家的柴火，给他烧炕，又去送青菜、咸菜、豆油，给他端屎端尿，帮他度过了寒冷的冬天。二宝他妈打工回来，买了东西来我家，表示无比的感谢。五，法理明，人心正。无论谁家有什么事儿，我都去给他们讲我在大法中学到的理，让他们明白受益。一天，前院老太太骂冯明两口子，活该，活该，说冯明家的鸡鸭鹅好几十只，一夜全丢了，几头肥猪被咬死了，老母猪也被咬死了，剩下的小猪仔才三天，不会吃食儿，都得饿死，活该。老太太说，过年要给公婆一只老母鸡，她公婆也不会生那么大气呀。哥三儿都媳妇儿当家，没给公婆一分钱，一点东西没给，他的鸡鸭全丢了，肥猪被咬死了，就是活该呀。我问大娘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她说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去看看。大娘说，可别说是我说的。我到冯明家，刚一进屋，冯明的媳妇儿白静英就说，他家的鸡多少、鸭多少、鹅多少全丢了，几头母猪、几头肥猪被咬死了，小猪仔才下三天，只好送人了。我给他讲从大法中学到的理，告诉他，我师父说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，见转法轮。我师父还说，不失不得，得就得失，见心理法会讲法。你是失去的一方，所以他就给你补偿，他给你什么呢？是德，德是无价之宝，是用钱买不来的，偷你东西的人会把德给你，你得多了，要啥有啥，但是你可不能骂他，你骂就把德还给他了，你的东西就白丢了，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德，别丢。白金英高兴地说，二嫂，我保证不骂了。我又跟他说，在家敬父母，不用远烧香，你过年给公婆买东西是孝顺，也是积德，千万别只给50元，给100元吧，宁可自己过年不吃，也给老人，得到的好处多着呢。咱老百姓不是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吗？过五月节他家杀猪了，我问他，过节准备给公婆啥呀？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块肉说，二嫂，我给这块肉行吗？我说，能值多少钱呢？100元，我自家一块肉也没留。我说，行，以后就这样做，你公婆亲戚朋友谁会说你不好？那佛道神在看着咱们的一举一动，清清楚楚，好心惊动天和地，坏心人容天不容。我讲的道理冯明媳妇儿听明白了，也做到了，并带动了两个妯娌一起善待公婆，逢年过节哥三儿都给父母拿钱，公婆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女儿一大家人和睦相处，他们哥三儿的日子也都越过越好。听说谁家丢了东西，我就去谁家讲，怀疑谁偷的就去谁家讲，因为同在一个村子，时间长了，谁家丢了什么差不多也都知道是谁偷的。赵新家过年蒸的粘豆包买的鱼都丢了，玉米也丢了，我告诉他，是你的不丢， 他偷你东西给你得，得比你丢那点东西可珍贵的多。偷你的人多傻，他不知道，他要知道他肯定不会偷你的。你不知道，你骂偷你东西的人，把他给你的得还回去了，东西丢了，得还还给了人家，你不是更傻？你千万别骂了，千万别再去偷他家的，守住这块得，损失了东西，得到好处的是你。我又上小偷家去了，我告诉他大法书中讲的失与得的道理。我说，你看偷人家东西的人得的是不义之财，命中没有莫强求，偷人家的东西多缺德呀，把德损没了，以后要饭都没人给。这两口子听我讲完脸一下红了，我又问大姐夫，你的腿怎么了？他说从大板上摔下来摔坏了。我说大姐夫，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难成祥。他是党员，我又给他做了三退，又把大法的护身符送给了他。他说学大法是好，要都明白了，咱村子就变好了，没事给咱村人多讲讲。一天，段大雁和丈夫打起来了，要离婚，小两口各说各的理。丈夫说妻子不做饭，媳妇儿说丈夫天天耍钱，回来发脾气。我听说后就去了，给他们讲了一些道理，又对大雁说，做一个女人，首先把孩子照顾好，把屋子收拾干净，再给老人伺候好。他要再打你，你找我。早晨早点起来，把饭做好，敲门招呼爸爸起来吃饭，让公公吃了饭再上班。公公上班要走了，你说，爸爸衣服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。他要再让他儿子打你，你也找我。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果然，第二天早晨，大雁做好饭敲门，叫爸爸吃饭，又说，爸，把衣服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。这老公公乐的，见到我时跟我说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又说，二嫂，我儿媳妇结婚六年，没给我做一回饭，没洗过一次衣服，你咋管好的？把你的大法书借给我看看。我说，这是大法的力量。小两口再也不打仗了，天天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，我们一起出去发资料救度众生。六，法轮大法好，全村家喻户晓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村再也没有丢东西的了，小偷不偷了，谁家打媳妇儿都不跟婆婆干仗了，再也没有打人骂人的了。我丈夫捡块手表，我问了好几个人没找到失主，从大队广播喊也没人要，都说你去要呗。我说我不要不义之财。法轮大法好，在我们村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信主的人来我村传道，家家都说我们信法轮功不信主。一天，政府610和派出所的人来我村，看到每个电线杆上贴的都是法轮大法好，他们叫村长接下来，村长说我不接。于是这两个警察和那个610人员自己去接，接到谁家门前的电线杆，谁都不让接，都说法轮大法好，你们别接。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教我怎样做人。我又用在法中明白的道理和修出的慈悲影响着周围的人。可就是这么好的大法，却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。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世人被中共的谎言所蒙蔽，真希望这些人能早日明白大法的真相，受益于大法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。
下面请听河北农民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庆祝513征稿，公认的好人。大好人呢，是乡亲们及亲朋好友对我的一致评价。我是大家眼里公认的好人，他们佩服我，尊重我。而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是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。修炼后，我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我都热心帮忙。今天帮这家修水管，明天帮那家修电线。各家各户几乎没有没得到过我帮助的。20年前，那时我做生意， 经济条件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。那时很少有人家有车的，我家有一辆汽车，这辆车简直成了村里公用的。谁家有事要用车，只要打个电话就到，从不推脱，从不收钱。我成了大家的义务司机。那时农村很少有人家有晒台，我们家院子大，还是水泥抹的，正好做晒台。有很多年，我们那一条街的人家都在我家晒麦子，我们还帮他们晒，帮他们装。有时我在路上开车，见有的车没油了，就停下来，让他们从我的车上抽油，从不要钱。这样的事经常发生。很多村民说，我们村有这么个大好人。因为我妻子也练法轮功，她支持我做这些事，因此老街坊说，这两口子学法轮功，我认可。一见面就夸大好人。镇里的一个干部很佩服我的为人，对他媳妇儿说，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，有什么事找我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环境变得非常邪恶，我依然坚定修炼，做着救度众生的事。一次我开车走到一个大堤附近，那地方非常荒凉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太阳已快下山了。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一个小姑娘，可能是父女俩，招手让我停车。我看这地方没有公交车，也没有出租车，他们肯定很着急，就停下车让他们上车。他们要去北京市里，我的车进不去。我说我给你们送到公交车站去吧，你们坐公交车去。他们说好。其实我送他们去公交车站要绕十多公里的路。在车上我告诉他们我是学法轮功的，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。中年男子听了一会儿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北京某单位610的，以前有很多法轮功学员给我讲过法轮功真相，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但我不相信。但今天我信，因为咱们素不相识，你送我还不要钱。他感动地说，兄弟，你今天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，谢谢你。我让他利用职务的便利保护法轮功学员，他说我会的。我和一个文化馆有几年的生意合作，文化馆凡是跟我打交道的人都对我印象特别好，都说我是好人。他们很多是大师级的人物，很多都出过书。2006年到2009年，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3年。一次文化馆馆长和会计来我家，他们不知道我被判刑的事。听我妻子说了之后，他说，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判刑？等他回来，一定让他来找我。大约在2001年至2002年左右，我因为迫害被迫流离失所，到一个和我合作多年的生意伙伴家躲避。他通过我的为人知道法轮功好，非常相信大法。以前有一次他把我的车撞了，他要花钱给我修车，我没让他出钱，自己花钱修的，他非常感动。这次去他们家，他们夫妻二人非常热情接待我，说你就在这儿住着，有吃有喝的，住多长时间都行。那时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严重，如果被人发现他们帮助我，他们会受到很大牵连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好人，还是无私的帮助了我。我一个生意上多年的合作伙伴，通过我的为人知道法轮功好。我们合作时，我做的产品他都是免检的，因为他知道我是修真善忍的，绝不会作假的。2005年，我被迫害得流离失所，当地警察到处抓我。我给这个合作伙伴打过一个电话，被公安局监听到了，查问他，谁给你打的电话？他很不客气地对警察说，我这儿的电话虽然不是公用电话，但每天打电话的人也很多，你们该干啥干啥去，没人给你们管这些事。他因为这个善举得到了福报， 在2006年到2009年那三年，他挣到了700多万元，这在以前是没有的。以后他生意越做越大，我从出狱后，他一定让我去他那儿工作，还要把他亲弟弟正在干的工作给我干，但我为他弟弟着想，没接受。他信任我，甚至胜过他的弟弟。在我被非法关入监狱的那三年，和监狱的犯人都相处得非常好，连公认最坏的人都对我特别好，因为我在生活上处处照顾他们。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，几乎没有什么吃的，家里给我拿的吃的我舍不得吃，都给他们吃。有的犯人没钱了，我把我的卡借给他们，有人不让我借，说他们不会还的，但我还是借给他们。出狱后，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联系，给我打电话，有的人一直联系了很多年。我们全家都练法轮功，都在大法中受益了。老母亲今年82岁了，她修炼前身体很不好，有严重的心脏病，速效救心丸要随身携带，脸色总是土灰色的，如果不修炼可能活不到今天。修炼后病很快就好了，现在快20年了，一片药没吃过，身体很好，生活完全自理。我和妻子对母亲非常孝顺，有什么好吃的都要先给老人。这些年几乎都是我们在管母亲，从不和其他兄弟姐妹计较。小孙子现在4周岁了，自从出生后，除了打预防针外，没去过医院，没打过针，没吃过药。每次发烧、咳嗽等，只要给他放法轮功的讲法，很快就好了。孩子现在非常聪明、健壮，人见人爱。儿媳自从结婚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功，这些年她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。我和妻子对她比亲闺女还亲，我们一家生活的其乐融融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高杰的文章，庆祝五一三征稿，练法轮功的医生太好了。我家住东北一个普通的县城，我是一名医生，今年65岁，从事个体医疗工作。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自得法以来从没有放松精进的意志，无论多忙，每天都必须保证学两讲转法轮，经常半夜12点后才休息。20多年来，我身体非常健康，精力充沛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一点不累。到今天从没有吃过一片药，而且原来450度近视镜都摘掉了，给小孩扎头皮针比年轻的护士都快。我在工作中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为患者着想，医疗费价格在同行业中最低，治愈率最高，每天来找我医治的病人有100多。20几年来从早到晚天天如此，整个县城10里8村，上至政府官员，下至老百姓，年老年少都知道有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高大夫，找他看病放心，药价低，病好得快，不糊弄人。人们纷纷慕名而来，每天门诊都满满的一屋人。在我身边发生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，从而引导有缘人走上修炼的路。一，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医学奇迹。随着修炼后思想境界不断提高，智慧也越来越大，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，
只要患者刚一开口，我就会准确地说出患者的病情。每每这时，患者都非常惊讶。在医疗实践中，我还发明了一种治疗颈椎病的绝招，治愈率100%，而且还有许多患者只是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就获得了健康。现代医学根本无法解释这些奇迹。有一位慢性肾炎患者，他化验尿蛋白总是在3个加号或以上，各大医院求治也不见效，结婚5年只能怀孕但不能生小孩，到临产时就高血压抽搐，十分危险，非得做引产把孩子引下来，但孩子不能存活，已经2次都是这种情况，全家都非常痛苦。他来找我医治，我告诉他修炼法轮大法才能治好他的病。他与大法还真有缘，很诚心地学了起来，只修炼了4个月，他就感觉身体一身病症全没了。于是他又去医院做了化验，拿回化验单给我看，我告诉他病完全好了，蛋白1个加号也没有了。他当时就高兴地哭了起来，从此他的肾炎彻底好了，能正常怀孕生育了，现在孩子已经6、7岁了。他们全家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也都做了3退，并感谢大法救了全家。我每天都要接待患者100多人，我从来都是从容不迫，看完病后都要告诉他们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相信的病也都好得快，所以门诊的人每天都络绎不绝。有一位熟悉的糖尿病患者来看病，他说他记得我以前高度近视戴着眼镜，现在怎么不戴眼镜了，而且还能准确地给小孩扎头皮针，就问我的眼睛是怎么好的。我告诉他是学练法轮大法好的，他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也要学，我患糖尿病10多年了，什么家务活也干不了，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。我就为他请了大法书和师傅的教功录像光盘。4个月后的一天，他高兴地来告诉我，他的糖尿病彻底好了，血糖、尿糖、化验都正常了。他说大法太神奇了，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，都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好，大法师父好。二，跳出名利，兑现医生的使命。作为一名医生，在现代的社会中挣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必须看淡名利，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，所以我总是面带微笑接待患者，不厌其烦地解答患者的疑问，从没有收过一次礼，从没有难为过一位患者。所以患者经常和我说，高大夫，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，你对我们太好了，我们看病哪儿也不去，就上你这来。2010年10月，我接连接到10多个电话，都是省电视台乡村频道的主持人打来的，说经过调查，我是本省医疗系统最突出最优秀的医生，让我带着护士去电视台接受采访，然后还能给我很多名誉，还能出名，还给金牌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我做得这么好，表现这么突出，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，知道怎么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道德高尚的人。最后我跟他们说，你如果同意我说真话，我就去，不然我不能去。但是由于电视台不敢正面宣传法轮大法，就放弃了对我的采访。记得2014年春天，县城内新成立一家私人医院，医院领导3番5次来聘请我，要我到他们那儿去出诊，给我年薪20万，并且让我全家人都去医院上班。面对这种丰厚的薪水、优厚的条件，我丝毫没有动心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得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。而现在医院都以利益为重，药价高，老百姓看病难，这是现实社会的通病，我不能只为了挣钱随波逐流去配合他们做有损于老百姓的事。 我帮你违背大法修炼原则，那我就不是修炼人。我虽然干个体收入不那么多，但我面对患者很快恢复健康那种喜悦之情，我良心相安。我会自由自在地和他们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我不会辜负救度众生的使命。一次，一位妇女带着她的4岁的小孙女来救治，孩子的病症是出完水痘后全身发痒。早上她去过一家医院，医生告诉她是毒火攻心，让她赶快打点滴，一天得打4个点滴，并且连用4天才能好。这时她身边的一位妇女告诉她，你去找高大夫，他看病不糊弄人，药费低。我告诉他，出完水痘后全身痒是正常现象，吃2粒扑尔敏就好了。我当时给了他4粒扑尔敏。他问我多少钱，我告诉他4片药一共才值8分钱，不用付给我了。第二天他又来了，他说他小孙女吃了2粒药就好了。他当着全屋患者激动地不停地说，法轮功太好了，法轮功太好了，练法轮功的医生太好了，心太正了，我回去一定也学练法轮功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说，是我师父伟大，法轮大法伟大。2012年，我的婆婆生病住院，一切费用都是我承担的。第二年，我小叔子出了车祸，我也在费用上大力支援。通过这2件事，老家的人都说还是练法轮功的境界高，从不计较什么，说都像你这么处理事，谁家都不会打仗了。村里大伙儿一起吃饭，席间说起此事，都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好。当时许多人都明白了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，而且有100多人当场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。在工作中，我认为我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要。在平时工作中，患者无论问我什么问题，我都耐心解答。尤其遇到记忆力不好的更年期患者，一个问题反复问10多遍的都有，我都不烦躁。有位患者告诉我，别的医生要多问一句就把你顶回来。我说我不会的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得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做好医生。你们跑这么远来一趟多不容易，不问明白用药方法，回家没法用药啊。他们都说练大法的医生太好了。3、珍惜机缘，抓紧救人。我非常珍惜和每一位患者的缘分，我要利用一切看病的机会给众生讲大法真相。现在我每天抓紧时间多救人，每接待一个患者，我就边看病边给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被迫害真相。有很多人明真相后都主动做3退，高兴地说，谢谢高大夫。我说，谢谢我师父吧，是我师父让我救你的。别人治疗一次颈椎病要收40-50块钱，我只收5块钱。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都找我来治病。我丈夫曾经对我说，你收的药费太低了，应该涨涨价。我告诉他，我这样做就是让更多的人来找我治病，我好给病人讲真相，劝3退。很多患者都说，看病就去高大夫那里，不但病好得快，还能3退保命。我每天劝退的少则几10人，多则70多人。我牢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每天忙的是救人，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，履行自己的下士誓约，再忙不觉得累，过得充实而快乐。因为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才能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大法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欣然的文章，庆祝513征稿，我和班长的故事。我今年60岁， 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现已退休在家。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我回忆起在大法中受益的许多往事，感慨万千。今天我和大家讲一个我在工作时期与工厂车间班长之间的故事。一，从技术主力到班组里的刺儿头。我原是一名中型企业的工人，在大陆工厂倒闭转型是常事儿。我单位因经济不景气，转型与一个大型汽车厂合作，为该厂做汽车保险杠。我单位新安装一套生产线，我所在车间的任务是为保险杠喷涂油漆。因生产线是半自动化，而喷涂保险杠的过程都是手工操作，这就要求要有一批技术较高的喷漆工。为达到技术要求，我单位特从台湾请来一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，进行现场指导，传授喷漆技术。单位又从车间中选定3名员工，现场向台湾技术人员学习，作为将来喷漆车间的技术主力。我就是这3名被选定的员工之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授学习，我被确认为是3名喷漆工中技术最好的一个。台湾技术人员在要走之前对单位领导说，以后喷漆方面的技术工作可以由我担当。汽车总厂要求我们单位拿出100个保险杠的样品送去检验，合格后正式投产，如不合格将会有很大麻烦。领导决定这100个样品的喷漆工作全部由我一人完成。我认真用心地喷涂了这100个保险杠，经实践检验，保险杠全部合格，单位正式投产，我的喷漆技术也因此而被领导和大家认可。我被选定为喷漆车间的第一任喷漆班长，也是喷漆主力。我任劳任怨，早来晚走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也因此而被公认是最负责、最肯干的班长。随着单位效益的提高，规模的扩大，人员的增加，单位的腐败现象也随之而来。领导不再重视工作态度与技术能力，而更重视的是人际关系。这样，我这个小小的喷漆班长也就被排挤掉了，并被调离喷漆班，去了另外一个班。这卸磨杀驴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是常见的事。新去的那个班组的班长是个大嗓门，说话高分贝，靠着和主任的关系好，就有些趾高气扬，在我这个落魄的班长面前更显得意忘形。我气炸了肺，怨恨冲天，工作态度也就彻底改变了。这个班长没有技术能力，是靠关系当上的，因此同事们也都不服。我因是老班长，又有技术基础，班里的同事对我都很信服，和我关系很好，我借此有利条件，想尽办法去为难班长。工作休息时，我有意挑逗同事冷漠他，让他难看。干活时，我总是走在最后边，逃避责任，挑最轻的活干。平时我还注意收集班长和主任之间工作失职或不正的行为，以便找机会报复。有一天，车间搞卫生，班长喊大家都出去干活。等大家都出去后，我才慢腾腾地走出来。班长按人分配包块干活，早到的同事已经都干了很多了，我才走出来到班长那儿领活。一看，只剩下一块最不好干的地方让我去干，我炸了，指着班长喊，你欺负我，凭什么让我干这块？班长说，按先后顺序排的，你最后出来只能是这块。我嚷道，排什么顺序， 班里多少人你不知道吗？谁该干哪儿你不知道吗？你长脑袋干啥的？班长一看我来势凶猛，转身去了办公室找主任去了。我一看机会来了，这下可以大闹一场了。我想好了我收集到的他们的事情，准备当众羞辱他们。随后我也去了办公室，一进屋我就冲着主任说，我今天就说说班长的事。主任知道我早已憋足了劲儿，今天就是找茬来了，他很心虚。我刚说了个开头，他马上就陪着笑脸对我说，大姐别着急，什么事儿好好说。然后突然转过脸去对班长大声指责，你为什么给大姐安排这样的工作？你怎么干的工作？接着一顿数了。班长满以为主任会为他做主，没想到等着他的是一顿批评，他像座泥塑木雕一样呆在那里。从此他那高分贝的大嗓门在我面前低了八度，我这个当初最肯干的班长成了车间最难摆弄的刺头，因此也在我和班长各自心中结下了怨恨。二，我变了，班长也变了。生活的艰辛，工作的失意，疲惫的争斗，深感世态炎凉。不知何时我已疾病缠身，尤其是心脏病、肾炎更为严重。心脏病犯病时就会突然不省人事，我觉得人生好像无路了。就在这时，经人介绍，我修炼了法轮功。修炼法轮功不到三个月，所有的这些病状都离我而去，我整个换了一个人。不但我的身体和精神大有好转，更主要的是我的心态和世界观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，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，他这么高你也这么高，你不就是个常人吗？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，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，真的不能恨他。你一恨他，你不就动了气吗？你就没做到人。我们讲真善人，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、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我仔细回味我的人生，思索周围的人和事，真是觉得师父说得太好了。在常人中，你对我不好，我对你更坏，争争斗斗何时了？万事皆有因缘啊，只有按照真善忍去做，才能顺应天理人心，才能化解恩怨，得到善果呀。我改变了对班长的态度，工作时我不再慢腾腾地落在最后，而是默默地走在前面。休息时我不再与同事们含沙射影的起哄讽刺挖苦班长了，班里环境需要维护时，我默不作声的静静的自己就去做了。初期同事们都觉得很奇怪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像不是我了？特别是班长觉得很诧异，怀疑我又有什么鬼主意了。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有一次班组里有一个同事在休息室里耍笑戏弄我，要是在以前我会反唇相讥斗个上下高低，这次我笑着说，我修炼了法轮功，修的是真善人，不会和你争的。我这一说，这个同事更来劲儿了，嘲笑侮辱的话更多了。我一直微笑着静静地听着，最后那个同事说，你可真的变了，真变好了。这一切班长都默默地观察着、思索着， 他也觉得我变了。我变了，班长也变了，他不是变好了，而是变得开始跟我找茬刁难了。以前见到我这个刺儿头，他躲都来不及，现在他要为难我了。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以前对他的伤害太重了，我应该理解他呀。早晨到单位开始工作时，班长喊着大家干活，却直接冲着我喊。我应声而去，认真去干。本来是大家一起干的活，出现问题时，他又直接冲着我说没干好。我静静地听着。一次他喊干活，可这时我正在换穿工作鞋，没能立即去干。他过来抢过我手里的鞋，一下子扔到车间的一个水池边。他的举动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大家不知道我究竟能忍到什么程度。如果把我这个刺儿头逼急了，真要是一场大战，班长就得灭火。我平静地走到水池边，取回自己的鞋干活去了。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，常人把一些摩擦一点事情看得很大，活着就为一口气，不能忍，逼急了什么事都敢干。但是作为练功人，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，你看得就很小很小，太小了。三，刺儿头成了不是班长的班长。这件事对班长触动很大，他对我又有变化了。班长本人经常脱岗，而员工们也经常是消极怠工，这在大陆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。他脱岗回来时发现，很多时候真的是只有我认认真真的在工作。有一次他脱岗出去喝酒，回来后急急忙忙地到班组查岗，发现班组里只是我一个人在干活，而且我累得满头大汗。他很尴尬，不好意思地说，你累了，我有点事。我忙轻声地说，没事的，你也快休息一下吧，你脸色有点红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他感动了。我因为以前当过班长，对全车间的许多工位有过一些接触，对哪些工位怎样管理，哪些工位怎样工作，有一定的了解。有时班长忙或有事不在时，我就默默地补充上去，这样我这个刺儿头又成了不是班长的班长。四，班长和我之间的怨恨渐渐地化开了。1999年7·20以后，江泽民集团出于小人妒忌，利用手中权力对法轮功开始了疯狂的迫害。我无端地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15天，这在单位里成了爆炸性新闻。法轮功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被绑架？大家都在相互询问。这时班长站了出来，到领导办公室为我鸣不平。法轮功是好的，欣然是好人，他是最好的人。他亲口讲述了我修炼法轮功的前后变化和我们之间矛盾的转化过程。当我从看守所回单位上班时，班长以热辣辣的目光，高分贝的大嗓门，急切切地说，你可回来了，可想死我了。我到处说法轮功是好的，你是好人呐。那一刻我被感动了。再后来我在单位上班，全单位从领导到同事们对我修炼法轮功无一人反对，无一人迫害，无一人举报，只要不影响工作，在单位任何地方都是我讲法轮功真相的场所。 由于公安国保经常的骚扰，我被迫离开了单位。不但是我，就连我的家人孩子也被骚扰，孩子也被迫离开了学校。我们过上了流离失所的艰难生活。几年过去了，由于中共的迫害，我们的生活陷入艰难的困境。五，共产党害你，我帮你。有一天走在街上，突然一个高分贝的大嗓门喊着我的名字。一个人向我走来，哦，是班长。到跟前他急切切地说，我可看见你了，这几年你好吗？我可惦记你了。我向他讲了中共对我和我家人的迫害，特别是我的孩子高中毕业，正面临着考大学，却因公安的骚扰离开了学校，不能参加复习，也不能保证考上大学。他一听急了，孩子没学校上学怎么考大学？共产党太坏了，怎么能这么迫害你这样的好人？共产党害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求人找学校，让孩子上学。随后他又关切地说，电视上说你们法轮功上天安门自杀，我一看就是假的。我对我认识的人说，电视上都是骗人，法轮功是好的，你是好人呐。我流泪了。又是几年过去了，又是在街上我俩相遇了，他又是急切关心地问，孩子怎么样了？你好吗？我告诉他，是因为他的帮助，孩子考上了如意的大学，现在很好。我也因为得到很多好心人帮助，现在已走出了困境。他高兴地笑起来，用他那高分贝的大嗓门说，我记住你说的话了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并且高兴地告诉我，我们夫妻以前两地生活，现在我丈夫的工作也调回本地了。我说，是啊，天佑善人呀。我们说着笑着，忘记了这是在喧嚣闹市的街头，尽情倾诉着我们的心声。我们挥手告别，他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。我和班长的故事讲完了，但又好像没完。像这样的故事在法轮功学员的群体中成千上万，浩如烟海。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，岁月的洗礼冲淡了许多往事，但班长那高分贝的大嗓门，热辣辣的目光却依稀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法轮功是好的，你是好人呐。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叩首，向全世界同修合十，愿所有的世人明真相，得善果。
这期的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